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我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很开心可以再次在良友圣经学院这个大家庭当中与您一同来成长，一同学习。今天我们要一同继续来学习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这一门课程，共有24课，今天要进行第三课。我想您会收听这门课程，一定是想在这个时代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也或许您已经在教会当中担任很重要的服事，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上德仁所提到的窘境，也是我自己曾经所面对的难题。但我想，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只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面，成为活祭，让神来使用。我深信神所看重的是肯的人，而不是自以为能的人。在出埃及记第四章11节到12节这段经文，过去德仁也把它贴在我自己的水杯上面。每当我喝水的时候，我就看这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四章11到12节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我的朋友，这段经文是摩西找借口推却神的呼召的一段上帝对他的回应。谁造人的口呢？我期盼神将当初如何赐给摩西口才能力的那样的一个恩典也赏赐给我们。好，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先要来温故而知新一下，我们先来复习。在上一回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了有讲道者的五步，针对讲道者的五个提醒，就是第一点，讲道不是演讲；第二点，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第三，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四，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第五，讲道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坛的价值。在第一点，讲道不是演讲当中，德仁特别提到了《使徒行传》第11章第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以及《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道不是演讲，而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不是演出来的，不是表面的。身教跟言教 ,being 跟 preaching 是一样重要的。特别未提到提摩太前书第4章16节，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殷殷教诲当中说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怎么样谨慎呢？要这样去行， doing 很重要。讲道不是光说不练，讲道不是演讲，而是生命的流露。再来第二点，我特别提到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这一点特别我是有感触的，因为在上一回里面我也讲到 有一回我帮一位牧者领会，而他一上台就自称为使徒，说台下的会众不能够怀疑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想这句话是错误的。德仁个人过去很主张应该除了讲道学之外，要有听道学，要懂得如何来分辨孰是孰非，而不是照单全收。讲道者不是权威哦，神的话才是权威。第三点，我讲到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特别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社会，英文说在文学上是 reader response， 是读者中心的一个时代，好像每一个人要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经文天马行空的诠释来感动人，这是错误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发挥想象力，而是告诉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四点，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每一回你我站在讲台上面，就犹如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我在上次说过的，保罗每一次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他总是以为他是站在那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所以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这是你我需要有的态度。第五个提醒是，讲道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坛的价值。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你我无论如何，或许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台下在睡觉，或是在你我讲道的时候好像人数教会人数没有增长，但不要灰心，只要专心。当你专心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具有价值，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接下来在上次第二课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一个研究的呼召，每一个讲道者都需要有研究的呼召，而这个研究的呼召也是 John Calvin 加尔文这位神学家所提出来的。他说到说，任何人如果不先做个学者，就没有办法做好传道人。特别在使徒行传六章二节，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也告诉我们，在初代教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行政的事务很庞杂，以至于使徒们呢没有办法专注在传道还有祈祷的事情上面。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子不相宜，于是乎就做了一个调整，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传道，花更多的时间更专心的在祈祷上面。什么叫做花更多的时间在传道上面呢？当然包括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语。所以加尔文说，任何人如果不先做个好学者，就没有办法做个好的传道人。我们彼此共勉，我们彼此都要拥有这种研究的呼召，也让我们明白每一个讲道的人都需要向着研究的呼召来降服。第三个，我提到约翰斯托德牧师，一位英国福音派很有名的牧师 John Stott， 他讲道的秘诀，讲道没有什么秘诀，讲道的秘诀就是好好的读神的话。斯托德他每年读一遍圣经，每天至少一小时读神的话，每周至少排一天来读圣经，每个月至少空出一整天来研读神的话，每年至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专心的来读上帝的话语。期盼斯托德牧师他在讲道方面的秘诀的榜样，也能够成为你我跟随的一种学习。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要进到今天释经语讲到的第三课。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好，在今天第三课的课程里面，德仁会来告诉您对于解经讲道的三个误解，以及什么是解经讲道。好，首先呢，我要来针对讲道法有一个概论。一般来说，讲道法可以分成灵异式的讲道，或是主题式的讲道，以及经文式的讲道，最后呢是解经式的讲道。当然，德仁最推崇的就是解经式的讲道。什么叫做灵异式的讲道呢？所谓灵异式的讲道，就是天马行空的讲道，把经文当作是一种想象力的比赛，随着感动，随着自我的感动，随意的发挥，而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般国内的传道人常常会犯了这种灵异式的讲道。另外一种讲道法就是主题式的讲道，先选定一个主题，之后呢，就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大会串，把相关的经文找出来。比方说圣洁，什么是圣洁呢？就从旧约开始，出埃及记，然后看圣洁，然后再看到新约保罗书信当中怎么样提圣洁，这是主题式的讲道。主题式的讲道其实功力需要很高，需要很清楚的掌握每一段圣经的意思，真的是在讲那个圣洁的主题，然后把它汇串起来。而在每一个礼拜都要预备讲道的底下，如果每一周都是使用主题式的讲道的话呢，是相当的费劳费神的。经文式的讲道呢，就是根据少数的几节经文，然后来定定讲章的分段以及大纲的编排，而不是很严谨的去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比方说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我们很熟悉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所说的。实际上耶稣在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有前文跟后理，因为原来上文的部分是因为有门徒误会了耶稣所说的那条道路是一般我们所认知在马路上的那种道路，于是乎耶稣就继续来解释。但如果是经文式的讲章的话，他就会把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讲章的第一个大纲是耶稣是道路，第二呢，耶稣是真理，第三呢，耶稣是生命。而这样的一个以经文，以简单少数几节经文来作为讲章的分段跟大纲的呢，就是经文式的讲章。当然也不是很鼓励，我比较鼓励是解经式的讲章，解经式的讲道，按照正义分解那一整段经文真正的原意。好，针对讲道法有个概论之后，我就要来提第一点，我们从否定之路的角度来看解经讲道的三个误解。解经讲道不是什么，我们先了解解经讲道不是什么，然后再来了解下一个部分，那么解经讲道是什么。第一个误解，以为以经文出发就是解经讲道。有许多人以为呢，所谓的解经讲道就是只要我从经文出发就可以了，也因此圣经的经文不是变成主轴，反倒变成了好像一个使得讲章可以进行的一个餐前的开胃酒，或是信息的装饰品。当读完经文之后呢，讲员就继续讲他自己的见证，或是他所要自己所想要讲的话。这样的一个讲道呢，不是解经式讲道。我想诸位都听过有一些讲员好像在讲到以前读一段经文之后呢，就讲一些跟经文没有相关的东西，这不是解经讲道。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翻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我们待会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好，第五节说，一起来，请。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好，就有人针对这一节经文写出一个大纲，是第一点，神是圣洁的，第二点， 神的儿女也要过圣洁的生活。我想这两点都没有错。可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这讲章当中的两个要点跟经文没有直接的关系。讲员主要只是要传达跟圣洁有关的信息，就去找一个经文作为开场白，然后讲说，诶，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就是不要犯罪，圣洁就是不要抽烟，不要赌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讲章并不是一个解经的讲章。好，所以我们了解了，从经文出发的讲道并不一定是解经讲道。第二个对于解经讲道的误解是，以为只要在信息里面提到经文，或是在信息里面提到圣经的真理，就是解经讲道。德人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狐假虎威式的讲道，就是讲员主观的用经文来附和自己的论点。这种讲道其实也蛮危险的。德人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像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其实撒旦呢，他的教导也会引用圣经啊，所以并不是在经信息里面只要提到经文的就是解经式的讲道，异端的教导也用经文。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翻到新约的部分，路加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好，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三节，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就有讲员针对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他定了一个题目是十字架对基督徒的意义。那第一点，十字架是指的个人的软弱。第二点，十字架是指的苦难。第三点，十字架是指的逼迫以及为主受苦。然后之后他在发展讲章说，什么叫做十字架是个人的软弱呢？比方说我们的性格跟脾气。第二点，十字架指的是苦难，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我们有病痛，有经济的困难，我们不要畏惧，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什么叫做第三点，十字架是指的逼迫跟为主受苦呢？比方说有家人还没有信主，他反对我们，或是呢我们难以忍耐的丈夫或是妻子，没有关系，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的朋友，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些对于十字架的解释并不是来自于经文的原意，而是讲员他个人的领悟。这种在信息里面好像提到了经文，好像也讲到了圣经的真理，可是呢，很抱歉，这不是解经式的讲道。这是讲员以他主观的想法找经文来依附他自己的论点，而不是严谨的去解释那一段经文的原意。好，再来第三个对于解经讲道的误解，就是以为逐章逐节逐句的解释并且应用经文就是解经式讲道。德人称之为是查经式的讲道。这个查经式的讲道呢，也是德人过去所常常犯的毛病，就是太专注于、太强调于经文其中一个字汇、单字或是单句的解释，而忽略了圣经作者在整段话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的查经式的讲道呢，就好像是见树不见林，见树不见林的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模式。而这种讲道呢，也不是解经式讲道。好，谈完了对于解经讲道的三个误解，下面呢我就要来提，那么什么是解经讲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三课，我是张德仁。我再说一次，本课程备有很丰富的释经与讲道一整套的讲义，由德仁所编写的，欢迎您来信索取。好，什么是解经讲道呢？解经讲道第一点就是，解经讲道就是以经文来支配讲章，以经文来支配讲章。也就是说，解经讲道者不是从经文开始而已，而是整篇信息的内容是完全由经文来主导。如此的话呢，讲道者在传讲神的话语的信息就不是个人的领悟，而是解经讲道者是在解释圣经，所以也使得讲员会花很多的时间，花大部分的时间必须再去处理经文的解释。比方说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我们翻到罗马书使徒行传，罗马书在使徒行传的后面，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好，我们翻到之后一起来念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段圣经是你我都很熟悉的经文。如果按照主题式的这种讲道的大纲的话呢，他就会把主题定为是各种的奉献。第一点是金钱的奉献，第二点是时间跟才干的奉献，第三点是身体跟全人的奉献。我想诸位也许听过这样的讲道，这种主题式的讲章的大纲并不是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的原意。如果按照解经式的讲道来讲的话，这段经文当中并不能以奉献为一个经文的主题，而是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那么你可以把题目定成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一点，经文很清楚说，因为那是圣洁的。第二点，因为那是神所喜悦的。第三点，因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样的讲章就不只是经文式的，他还了解整段保罗所要提到的精神跟主题，并且做一个合适的分段大纲。而这三个分段大纲也是按照经文的提示而来，所以整篇讲章是完全用经文所主导所支配。这个就是解经讲道，解经讲章。好，第二个，什么是解经讲道呢？解经讲道就是有中心思想的传达，有中心思想的传达。我刚才说过，有一种查经式的讲道，它可以一章一逐节逐字来解释，可是可能很凌乱，因为见数就不见零了。而解经式的讲道是要看到零的，不只见数，也要见零，需要有整个核心概念跟中心思想的一种传达。你要了解这整段经文，这段经文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所以解经讲道这篇解经讲章呢，应该是一颗子弹，而不是四散的这个散弹枪啊。理论上每一篇讲章都应该有一个单独而显著的中心思想来串联，来说明，来解释，来应用。其实包括英国首相前首相丘吉尔也提到，他可以有很成功的演说，其中一个主要的秘诀就是一个主题。约翰斯托德他是英国福音派的牧师，很忠心的在传讲神的话语。斯托德在《讲道的艺术》这本书中，他也特别强调，讲道者必须从经文中找出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每一段经文都至少有一个 重要的主题。所以解经讲道者必须常常问自己，除了问自己说是经文支配我的思想，还是我在指导经文，还是经文在支持我的思想。支持跟支配不太一样，支配乃是我是被动的，经文是主动的。支持的话是我已经设定好一个预设的主题，然后经文是来支持我的，而不是我去解读经文的原意。除了问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必须追问，解经讲道者还必须问自己，我是不是在传达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十一节。使徒行传往前翻，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是你我很熟悉的。第六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确这个使命很重要，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他们要得着能力，并且要像同心圆扩散的一样，到全地为主来做见证。可是在这里经文有一个中心思想点出来，就是当这些场景发生的时候，第十一节是一个问句，点出一个主题，就是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当耶稣升天以前，门徒跟耶稣可以有很丰富、很惊异、很惊奇、很精彩的传道的生活。可是当耶稣升天之后怎么办？这边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回归到了规律跟平淡无奇的生活。可是当门徒回到了规律跟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他们仍旧要跟从主。这也是许多基督徒所面临到的处境，我们处在规律跟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可是我们还是要决志来跟随主，还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神的福音。因此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我们依旧要跟随主。好，以上就是今天释经语讲到的第三课，我们下一回就要进到第四课的课程里面，我们下回见。